我们今天进入约伯记的第三次，来看约伯记28章第一节。银子有矿，炼金有方，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融化。人为黑暗定界限，查究幽暗阴翳的石头，直到极处，在无人居住之处爆开矿穴，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又与人远离，悬在空中摇来摇去。至于地能出粮食，地内好像被火翻起来，地中的石头有蓝宝石，并有金沙，矿中的路鸷鸟不得知道，鹰鸟也未曾见过，狂傲的野兽未曾行过，猛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人伸手凿开坚石，倾倒山根，在磐石中凿出水道，亲眼看见各样宝物，它封闭水不得滴流，使隐藏的物显露出来。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20节也这么说，智慧从何处而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淹没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用度量诸水，要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那时他看见智慧，而且述说，他坚定并且查究，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28章呢，插出了智慧诗。整本书啊，1到42章是蛮有计划的安排的，1到2章是序，都是叙述文，约伯遭苦难。然后3章呢，是约伯的哀歌，他在咒诅他生日那一天，才谈苦难的奥秘，是他不懂的。4到27章呢，是3个朋友3次的车轮战。那个车轮战的重点已经变成在问谁比较有智慧，谁看到罚的背后的原因，谁比较有智慧。转弯的是28章，28章是智慧之歌。28章最后再问一个问题，是哪里可以找智慧？正如3个朋友跟约伯说，我比较有智慧。28章之后呢，约伯开始又有哀歌，在29到31章，他在谈苦难的奥秘。后面是以利父说话，上帝说话。38章，上帝说叫约伯为3个朋友祷告，然后祝福约伯，他又相同的儿女财产点点点。回到第1章，首尾呼应，首尾呼应是叙述文，然后有哀歌，有咒诅，3次车轮战，3次人的对话。核心28章智慧之歌，转折点，碰到苦难的时候呢，你就发觉你需要高度，因为3个朋友已经把议题弄得模糊了。3个朋友呢在问罚的原因是约伯的罪，罪所以罚，硬生生把约伯呢塞到这个框架里面。是的，罪是带来的罚，但除了报应官以外还有其他原因的。3个朋友呢不明就里，都是剧中人，都不知道剧外作者，我们读者知道上帝允许撒旦来试探约伯的这种剧情呢，是剧中人不知道的。所以我们辅导别人的时候呢，你要留意，我们不过是剧中人，我们根本不知道他真正背后的原因。所以你至少谦卑一点，你要有个高度，免得呢你以为像3个朋友一样用化约神学，简短的只有一个罪因此带来的罚。结果呢，否定呢，包括苦难可能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可能是变成我们蒙恩的管道，可能是为别人的好处。结果呢，这个报应神学啊，让本来应当得安慰的人的这个约伯呢，反而呢出手来骂这3个朋友，最后怪上帝。万一你搁浅，留心6个原则，我们上次讲3个，留心不要中了撒旦的计，小心不要错怪了上帝，虚心不要在伤口上撒盐。4，要回到上帝被更新。犹太拉比有一个故事，讲到呢，有一位面临危机的人去找拉比， 无论拉比怎么劝他帮助他呢，这个人就置若罔闻。他呢咆哮怒吼，听了好几个小时以后呢，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对上帝这样生气？那个人大吃一惊，呆住了，因为他一点都没有提到上帝。这个人顿时安静下来，看看拉比，他说，我这一辈子都不敢向神表明我的愤怒，因此我把怒气转向与神有关的人。我现在才明白，我里面最根本的问题是对上帝的愤怒，错怪上帝。拉比被站起来，把他带到哭墙。这个拉比呢，就告诉这个人说，现在呢，把你一切的愤怒了，通通向上帝发泄出来吧。这下这个人一个多小时用手打西墙，尖声叫喊，嚎啕大哭，一个多小时之后慢慢的停下来，转为啜泣，开始进入祷告。约伯记说穿了，在讨论反常，他不像箴言处理平常，在街道上，在家里，跟邻舍，跟老板。传道书在处理无常。在反常的过程当中呢，三个朋友控告他，这是约伯最怕的，就是上帝把我丢了，我的儿女丢了，我的财产丢了，还不是最重要，上帝已经离我而去了。三个朋友认为呢，上帝现世报审判约伯，上帝配得荣耀，他该审判，因为上帝呢是公义的。这三个朋友的错误在哪里呢？辅导学背后一定要有神学，圣经还是最高的权威，神学错了，辅导会出错。他们用话语神学是认为公义应当马上要执行，他们认为呢要现世报，抠住约伯的脑筋，苦苦的给他戴帽子。约伯自己其实有现世报的概念，约伯认为呢公义也应当现世报，我敬畏上帝应当有好处的，那我自己受苦，可是我没有犯罪，没有犯罪受苦，又有现世报，结果呢上帝不公义，他怪上帝，他把上帝放在审判台，上帝不公义也是因为现世报。从上帝角度来看，上帝是末世才最后执行审判，才把人间的冤枉通通平反。那约伯受苦，第一章第二章上帝说约伯没有犯罪，在41章42章上帝仍然是公义的。原来要有正确末世观，要有高度。如果你没有回到原点，就发觉呢约伯呢前面11次的回答当中他很困惑，他很不解，他无所依靠，连上帝都不能靠了，唯一能说服自己的是我很无辜啊。28章就等于帮助你回到原点，很稀奇，28章啊好像不在车轮战，没有抱怨，没有争论，没有指责，28章的焦点已经不是苦难，他在研究呢什么叫智慧，特别12节，然而智慧有何处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20节，智慧从何处而来，聪明之处在哪里？好像28章要让四个人说，你们稍微歇一歇，不要再吵架，不要再吵闹，你们听听这个圣经作者28章告诉你们哪里可以找智慧，才有办法转弯继续下去，因为焦点已经弄模糊了。28章让我们知道呢，我们的重点是怎么样敬畏上帝，找到智慧。其实28章1到11节最开始所读的呢，他在讲人有科技文明，哪里有矿，哪里有铁，把它挖出来。动物呢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脚所踩的地方有金矿，有银矿，那么深远下面其实珠宝，动物不知道。人有高科技，确实知道说哪里有油，哪里有矿，哪里有金，哪里有钻石，把它挖出来。这个角度来看，佛教是错的，人跟动物是不一样的东西的，只有人是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人确实比动物还聪明，但是很稀奇，人有聪明确实找不到智慧，智慧人间挖不到。28章14节开始说，深渊说智慧不在我里面，地底下没有智慧，海底下呢沧海说不在我里面。15节，智慧也不是黄金可以买得到的，不是白银可以它的价值，红玛瑙、蓝宝石都不能跟智慧比较，黄金、玻璃，很多人买这些珠宝却买不到智慧。敬畏耶和华比财富、比珠宝更宝贵， 因为呢，珠宝里面没有智慧，人的科技里面没有智慧，智慧在哪里呢？哪里可以找到智慧呢？二十一节说啊，智慧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灭没和死亡，我们风闻其名，就是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智慧。因此，你们四个人通通听着，你们的脑筋、你们的教育、你们的学位、你们的知识、你们的宗教，没有智慧。智慧哪里来？二十三节，上帝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所在，因他鉴察地极，度量诸水，他又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他是全能，他是掌权的。更重要的是二十七节，这个全能掌权的上帝看见智慧，智慧只在日光之上，就好像伊甸园，亚当夏娃本来可以跟上帝面对面，神人和好，被赶出伊甸园的人，亚当夏娃后裔，通通只有一条管道来认识智慧，就是敬畏上帝。第一章第一节，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二十八章的最高潮，二十八节，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这一节跟第一章第一节刚好前后呼应，让前面这四个在舞台上辩论车轮战的这四个人呢，突然恍然大悟，我们其实很愚拙哎，我们还以为我们很聪明哎，其实我们不懂得上帝哎，我们还帮上帝辩解。所以二十八章就变成给这四个朋友变成有一点凸显出衬托出他们其实是很愚笨的。二十九章到三十一章的约伯呢，从过去当中不肯走出来，我过去如何得荣耀，我如何多尊贵，别人都尊敬我，然后三十章呢，现在自哀自叹。第九节，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以我为笑谈，他们厌恶我，躲在旁边站着，不住的吐唾沫在我的脸上。三十一章呢，他在算他自己过去其实并没有向他的朋友呢批评他、控告他。三十一章第九节，他说：“我如果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在邻舍的门外蹲伏，就愿我的妻给别人推磨，别人也与他同事。”甚至十三节，我的婢女，我没有藐视他们的情节。十六节、十七节，寡妇、孤儿，我哪没有养活他？我被你控告，我是被冤枉了。三十一章的约伯呢？确实他做了很多好事，这些是对的，但他呢，三十二章自以为意。二十九到三十一章的这个约伯呢，浮显出呢搁浅的人呢，不肯从过去走出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需要二十八章，二十八章有承先也有启后，在三十二章一直到三十七章的以利弗最后说一句话，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除非你敬畏上帝，否则你自以为聪明的人就像伊甸里面的亚当跟夏娃，上帝不顾念把你们赶出伊甸园。所以以利弗最后讲话的重点仍然是敬畏耶和华，就跟第一章第一节敬畏耶和华，二十八章二十八节敬畏耶和华。三个朋友跟约伯都已经失去焦点，约伯呢自我中心自以为意，我行大爱，我做了很多善事，积了很多功德，上帝仍然不是看重这个而已。那个智慧不是因为你做了多少 doing 好事，甚至我拥有了多少 belonging 拥有多少东西，而是我是不是能够敬畏上帝。你会发觉反常的人实在不肯从过去的阴影当中走出来，甚至自哀自叹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唯一的方法就留意呢高度啊，回到上帝面前。二十八章等于说我们歇歇，该转弯了，需要一个高度，留心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人受苦的真正的原因，有八种原因至少，因此不要错怪上帝，虚心呢不要在伤口上撒盐，留心自己是否回到原点。你要回到原点的时候，生命就被更新了。二十八章帮助你，就像路易斯所说的，痛苦是上帝的扩音器，让一个重听的世界被唤醒。我需要上帝来敬畏他，等候他，原因我不知道，但我继续等候。在一个祷告会里面，有一个姐妹用清脆发抖的声音说， 上帝啊，我被强暴之后就非常恨你，你怎么可以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顿时整个祷告会安静下来。接着他祷告，我也痛恨教会里面那些要安慰我的人，我不想被安慰，我要报仇，我要让对方吃一些苦头，他怎么可以强暴我，把我的忠贞，把我一生的梦想统统毁了。他最后说，神啊，谢谢你没有放弃我，教会也有一些人没有放弃我，现在我回来了，请你医治我的灵魂的伤口。有那个高度之后呢，回到上帝，回到原点。印象派大师呢叫雷诺尔，话很多很精彩的话，年老的时候有风湿症，就有人问他，你明明知道拿笔画画很痛苦，你为什么要画？他说，痛苦会过去，美丽却长存。上帝面前留下给以后的人，痛苦会过去，留心回到原点，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当中有任何苦难的人，帮助我们不要错怪上帝，仍然知道只有敬畏上帝才是智慧的开端，知道我们都是剧中人，不了解受苦的原因，但帮助我们可以安慰别人的时候不要戴帽子，帮助我们懂得敬畏你，成为辅导者，也不要怪上帝，更重要回到上帝面前，让你的爱连续拖住我们继续走人生的下半场。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